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呢很特别，因为是12月的开始了，也是一个星期的开始。12月也代表着有两样的我想到的一些好的一个话题。第一就是当然要迎接我们基督徒，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会非常的开心的一个月份，就是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嘛。有一些呢还是在针对说圣诞节不是耶稣真正出生的那一天，可是我们不要重点放在这，重点是真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在这个月份我们一起来纪念，一起来宣告，一起来迎接普天同庆的圣诞节的这个来到。而且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真正的目的呢，当然是为了要带来盼望给我们世上的人。所以这个月份我们要每一天呢，我都要这样提醒大家，请你们都要做代表，去把耶稣来到的这个好的消息跟身边的人好好的来分享啊。第二会想到的这个话题，当然就是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份，也是一个我们说数算这一个月的恩典，然后展望新一年的来到。我们要为此呢又要好好的来计划了。每一次当我们想到要计划新东西的时候，坦白说啊，对我这个年纪都有一点压力的。现在的自己都会觉得说不想要做太多的事物，让自己太忙了啊。也有一点点就是不想要去接触太多新的东西。想法是可以有转变的，可是要学新东西，比如呢是那个科技啊，真是一日千里，今天可能学到一点点，下个星期又有新的东西出来了，所以就是永远好像赶不上一样的。如果真的觉得有压力，那我就建议大家也不用强迫自己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去学新东西，你只要保持新鲜的心态就好了。那今天呢反而想要提醒大家呢，我在灵修的时候看到的一个提醒，他说啊，真正的信心呢原来就是要保持一个态度，这个就是要对神说好的态度。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如果要操练自己的信心，我们不要看环境，不要看心境，不要看一些实际看得到摸得到的这些证据。真正的信心就是，就算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还没有证据，还没有一些实质你可以看到让你觉得安心的一些事物的时候，你都愿意跟神说好。如果今天上帝挑战你一些你觉得自己哎呀我真的觉得好难哦的东西，就请你祷告，让你也可以保持这个对神说好的心态吧。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继续的来听听我们丰富的节目内容，等一下还会有短信回应的环节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 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失望透顶的李爸爸进入对话。
小大人平台的老师，最近呢、有一件事非常伤我的心呐、我13岁的儿子迷恋上手机游戏，在老师布置网课作业的情况下沉迷玩手机游戏，更严重的是啊，他还偷看我的手机的屏幕密码还有支付密码，这些行为呀、我是最近才发现的。前几天呢、我收到朋友的电话让我转钱给他，那我就用手机支付啊，竟然发现手机绑定的银行卡没有钱，我觉得很奇怪呀、因为最近都没有进行大额支付，怎么会没有钱呢？于是我立刻到银行去查询，我一看银行的账单呢、哇，我就知道是我儿子干的，他在手游里面通过微信多次充值，累计金额超过4万多块钱呢。我和妻子啊，就跟儿子谈了。起初他只承认自己充了10几块钱，后来又说充了1000多块钱。我们之后多番的追问，他才坦白，他是在我用手机支付的时候记下我的支付密码，然后用我的手机进行充值。这样的行为呀、持续了1年，最高一次充值高达1200块钱呢、其实自从他有了自己的手机之后，就一直沉迷这些什么什么网啊，什么什么什么游戏。他说因为游戏里面有个所谓的荣誉勋章礼盒，自己抽取像是什么车呀、枪啊、衣服啊等等装备，他就觉得花钱是个快速升级的方法。他又觉得如果直接问我的话呢，我是肯定不允许的，所以他就用偷啊。哎，真是让我失望极了。一方面我觉得自己的教育方式可能有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呢、到底他都在想什么呀？他为什么这么自私呢？
李爸爸，听到您的遭遇，我感受到您心里的失望与难受。孩子打破了您对他的信任，那种被欺骗的感觉，谁都会痛心。但同时，这也是一次让大家停下来好好反思的机会，在这段亲子关系里，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可以再调整，再靠近一点呢？这件事不一定是关系的裂痕，它可以成为你们重新连结的契机。我们为您安排了司马真源老师，听听他的分析和建议。
很失望的李爸爸，青春期的孩子偷家里的钱去充值游戏，很多父母一看到这种行为，第一反应就是犯法了，太贪心了。但如果我们愿意多想一步，其实行为的背后 可能藏着孩子内心的不快乐，还有求助，而不是单纯的贪心。心理学研究显示，真正符合病理性偷窃，也就是偷窃癖的孩子，其实是少数。更多时候，偷东西是孩子用极端的方式来表达我需要被看见这种需要。如果家长长期忽视孩子这个声音，就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问题，例如游戏成瘾、自我怀疑、抑郁，甚至是自残的行为。当父母看到孩子做出这么严重的错误，难免会自责。但这并不仅仅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偷东西的行为还跟孩子自身有关。注意力不集中、焦虑或者逆反心理等等，很多时候是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而冲动做出的决定。他们渴望通过游戏获得成就感还有认同感，于是就尝试不同的方法来获取游戏里的虚拟奖励，好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再加上孩子对金钱的认知和管理能力还不够成熟，他们很难把眼前的快乐和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联系起来，只觉得花钱能让自己开心就好了，却忽略了其中的责任和后果。所以父母要关注的是孩子的心理需求，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金钱观，引导他们学会控制内心的冲动，处理情绪，让他们成长得更有力量和方向。李爸爸，当您和妻子处理儿子这件事情的时候，有8个重点可以留意。第一，认真对待，但不要过于严厉。孩子偷钱的行为不容轻视，但太过严厉的责骂只会使自己情绪失控，反而无法处理问题。你们要保持冷静，有良好的沟通，让孩子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第二，态度要明确，要清楚地说明你们是绝对不接受、不认可偷钱的行为的，让儿子知道这种行为使你们震惊和难过，引导他思考后果，负起当负的责任，培养他的法律意识，别让他心存侥幸。第三，了解原因并寻找解决的方法。了解孩子为什么会偷钱，如果是你们的疏忽而造成的，也要坦白地向孩子道歉，并且弥补过错。如果是孩子有错误的认知，就要帮助他找出问题，然后想办法改正。第四，给予支持和信任。告诉儿子，你们依然爱他，父母的爱不会因为他犯错而改变。同时鼓励他有困难就要说出来，让他知道你们是可以依靠的。第五，保持良好的亲子关系。偷钱的行为可能也反映出亲子关系中出现了裂痕，你们平时要多关心孩子，培养亲子之间的亲密感，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第六，教导正确的价值观。平时也和孩子讨论诚实、宽容、尊重等重要的价值观，相互了解彼此的看法，帮助他建立内在的道德指南针。第七，一起制定规则。家庭是大家一起打造的， 家中的规则也不只是父母单方面的命令，而是全家人一起商量遵守的约定。尤其当孩子偷钱或者撒谎时，这样的合作就特别重要。这也能增加孩子对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孩子会明白，这个家有我的份，我愿意为他负责。第八，尊重孩子的个性。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特质，管教时，你们要聆听他，尊重他的意见，不要用太强硬的方式一味地命令他，用打骂的方式逼他服从，要给他表达的空间，他会更愿意配合，他的自信，你们的亲子关系也就建立了起来。李爸爸，请不要灰心，孩子的成长路上总会有波折，但您的关心和付出一定不会白费的，请继续相信他，也相信您自己，孩子会因为您的爱慢慢变得更懂事，更有力量，加油。
你肩上 虽有哭泣，早晨必定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
弟兄姊妹刚刚听过的这一首诗歌，相信大家呢对于这首歌也不陌生，或者它里面唱的内容也不陌生了。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这一句歌词还有这个诗篇里面所写的啊，我们都很喜欢，对吧？一蓑虽有眼泪，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呢乃是一生之久。有时候当我们看到时间飞快的过的时候，有什么可以呢对比这个画面，就是圣经当中一再的强调神的爱永不变，永远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于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都会过去嘛，我们都会老嘛，我们都会改变嘛，可是对比上帝呢，他的慈爱，他的本质，他是永远长存的这个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莫大的安慰来的。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呢，您真的是有眼泪，你还是在一个感觉不良好啊，或者你刚刚听到我们这个栏目当中所讲的那个青少年的问题，也是你家中青少年的问题，但是你要记得，这一切都会改变的，都可以有一个转机的。我们真的需要向神说，好，我相信你，一起的来操练啊，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我们真的相信在主里面的爱是永远不变的，希望我们也可以去学习这个爱，去爱我们的孩子。我们以下就来重温苏博士谈子女教育，他将会告诉我们体罚到底是对孩子好还是不好呢？一起来听听。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可不可以打孩子？有几个人问啊？圣经怎么说？可以打，但是每一次说打孩子的时候，是说为什么？管教。什么是管教？管教是让他走在一个方向，做门徒 ，discipline 跟 disciple 是同字根，对不对？你要你的孩子做谁的门徒？啊，如果你知道的话呢，你就不会说孩子不听你的话，你就打他了，对不对？分清楚，可以打，但是你生气打你就错了。有没有人因为生气所以打孩子啊？哦，那就错了。 所以你不是在教他做上帝的门徒啦，对不对？你是在泄气你自己的气，所以你犯罪了，对不对啊？所以圣经读要读得熟，要不然断章取义你就错了。可以打，但是那打的目的是帮助他做上帝的门徒。因此呢，如果你自己生气，圣经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上帝的义，对不对啊？所以你教孩子不可以生气，你一生气呢，你就没有控制，你就一定会讲错话。所以同样，你教孩子，如果你生气呢，祷告请耶稣帮助你，你自己也是一样啊。孩子3岁10个月比较自私，什么都想霸为自己有，而且脾气很急躁，会发火，怎么样办呢？这是自然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自私了，对不对啊？自我。baby 出生的时候呢，没有考虑人家，他大一点之后呢，我们希望他就会比较考虑人家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你往这个方向教。比如说他什么都要霸做自己的，你要问为什么啊？第一样，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第二样，你有没有教他3岁多了，你有没有教他东西要大家一起用？或是因为是独子独女，所以什么东西都是他的。你有没有见过大人跟孩子玩？哎，你吃的糖糖一个给妈妈好不好？孩子很乖，就给你一个。难道你就说什么？你就说，哎，不要了，还给你了。这是假的，对不对啊？所以你要他学习的跟人家分的，你就拿来吃，那才是真的。要不然他的印象就说哦。我给你呢，你就回还给我啦，所以他没有学到，对不对？特别是独子独女，你要特别教，跟人家一起用 ，OK 啊？你要故意教，要不然呢？因为没有人跟他抢嘛，啊？那你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他了，就很容易变成一个自私的人，对吧 ？OK？ 如果宝贝感兴趣，去学兴趣班，音乐、画画，我们是不是带他去？你可以给他试一试 ，OK， 啊，也想到去自然环境，当然了，啊，你可以带他去不同的地方去玩，但是他不需要什么都学，我们一天只有24小时，不需要什么都学啊，所以他真的有兴趣的，你可以一段时间学一样东西，啊，你试试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兴趣，比如说我们学这个画画，你学3个月。看看怎么样 ，OK？ 那3个月之后，我们再看看到底他的兴趣是怎么样，他的潜能是怎么样，对不对啊？所以不需要所有东西一起学 ，OK？ 自己不是从小信主，真理上是新生命，怎么样去教孩子呢？怎么样去教孩子？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一边教一边学。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什么都懂的啊。所以我爸爸说现买现卖，一边学一边教，所以这样子呢，你自己在进步，那孩子跟着你一起进步。所以不要等到你什么都懂才教，因为孩子就已经大了，对不对？所以跟真理无关的情况下，爱是凡事包容，这是对的。但是呢，训练孩子很多时候都与真理无关，是不是有必要要求孩子顺服？你自己回答了，你跟真理无关的，你就不需要勉强了，对不对？顺服什么？顺服是顺服上帝，所以上帝是只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对不对啊？所以跟真理无关的，你就不需要一定要他顺服了，对吗？所以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很多基督徒的错误观念是说，我要孩子顺服天父呢，要先教他顺服地上的爸爸，这是错误的观念啊！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的。我们所有的父母亲都有错，所以不要孩子听人，从小就要帮助孩子。我们是只有听上帝，对不对？那当然了，你父母亲要学了，你讲的话呢，照着圣经来讲，那么孩子就跟你一起读圣经，他分辨得出来。怎么样变换方式，跟4岁孩子读圣经？OK， 他们容易厌烦啊，所以孩子喜欢你，就会喜欢跟你读圣经啊。所以你要做孩子喜欢的人，每一个孩子都喜欢父母亲爱他的，对吗？ 所以你跟孩子的关系很重要。如果你常常是板着脸孔骂孩子，然后读圣经的时候说我们来读圣经，他才不信任你。我大儿子10岁的时候在大学读书啦，他要修的是微积分，但是他有一科没有读过，三角，啊，所以平常你是三角之后微积分嘛，啊，所以学校这个是他是一个实验品啊，所以那个在研究天才儿童的那个教授就请了一个教授来教他一个小孩子。那所以教授就坐在椅子啊，他一个小椅子给我的孩子坐，我坐在旁边，我觉得很难过，一个大教授在教你一个人，但是你好像不注意，你看这里看那里，幸亏我没有出声，因为他完全听进去，他可能觉得你教太慢了，所以不需要所有精神给你了，所以幸亏我没有出声。所以我就学到，你不知道一个人的专注，就是说他里面在想什么，我们不知道啊，所以不需要因为他看来看去你就说他不专注。8岁的儿子从小到现在干什么事都想得到第一，你没有这样训练他，但是他这样，你有训练他，你不知不觉当他得到第一的时候，你说哎呀做得真好啊，你在训练他，对不对啊？你看某某人哦，他得到第一哦，你在训练他，对不对？所以我们讲的每一句话，我们每一个行动要自己负责任， OK？ 所以当他得到第一的时候，你怎么样解释，你说哇你做得真棒，你就在训练他啊。如果你解释给他听，我们学东西不是要比赛，因为上帝没有要求我们比赛，对不对？但是你得到第一，你有没有尽本分啊？或是对你很容易，所以你没有尽本分啊？或是因为碰巧啊，你回答的跟老师的意见一样啊？所以我们可以教他每一个事情，我们可以教他，要不然呢，你就无形中在鼓励他要竞争啊。所以有一些孩子，比如说我们不讲其他的。很简单，你的小 baby 还没有出生，你的朋友就说哎，几个月啦，你说8个月，8个月这么小，有没有在比较？出生之后你的 baby 多大，你说6磅，哇很不错哦啊！为什么你的 baby 4个月长牙齿，我的 baby 还没有牙齿，有没有在比较？哇你的孩子9个月就会走路啦，有没有在比较？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从孩子小呢，不知不觉就在比较，对不对？所以我很难讲是天生的还是你造出来的啊，因为分不出来。OK， 他说爸爸妈妈不喜欢竞争，但是你可能以为你不喜欢竞争，但是无意中呢，你是在比较。OK， 啊，玩游戏的时候要故意输给他，为什么你要故意输给他？你不应该故意输给他，你才可以教他。OK。有一次我跟我的老大下棋，他输了他就哭，我说为什么我们要玩呢？玩就是要快乐，对不对？都玩到你不快乐，那不要玩了，对吗？所以玩不是要赢或是输，我们快乐是那个目的，对不对啊？所以我跟孩子玩，我没有故意输的啊，因为这个才是真正在教他。我可以先让他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下棋，我可以先让他3个、5个子，那么我是尽力啊，我是尽我的力量要去赢他的 ，OK？ 所以呢，这样子才是真的，要不然你就帮助他了，以后跟孩子玩玩不来了，因为孩子没有让他赢的话，他就不喜欢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些呢，都抓住机会来教他。
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
哎呀很高兴真的听到你的声音。 是我以前给你打过电话的，也算一个见证吧，就是你们为我们祷告，很感恩。我的家庭现在就是越来越蒙神的悦纳了吧。我的儿子他本来这个孩子很叛逆的，但是现在神的带领吧，他现在也很有目标和方向。他今年23，准备考研。原先这个受到信仰的一块呢，他还不抵触。现在就是我跟他说在神家的话语吧，比如说你考研的时候要依靠神，他就不愿意听。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还有他谈到这个女朋友，这个女孩我挺喜欢的，但是他现在有时候也会抱怨一两句，我也不知道怎么引导。
他的女朋友也就是跟他在一间大学认识的？
对，他们上专科的时候认识的。
哦，
考上专升本了，现在在本科。就是他的女朋友当时也是预备专升本，但是他本科没有考上。我儿子不是考上本科了吗？现在他又准备考研，就是这样子的。
嗯嗯，你说儿子会埋怨什么事情啊？
就是埋怨他的女友，比如说那个不知道学习了，他想让他考那个什么教师资格证啊，考了一次他就不想再考了。
哦哦哦，因为你说你挺喜欢这个女孩子的嘛，对不对？
对。
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在侧面问问他，就是说考教师证你有什么难处吗？借着这个机会你可以多一点的了解认识一下这个女孩子的想法。
我也是跟着微信上就聊天，要是打文字跟他聊吧他还回我，要是打电话跟他都会停好长时间才这样。
哦，
发一个短。
你们有见过面吗？
见过一两次面。
我觉得呢，首先你也要鼓励一下你的儿子，当然了他很希望女朋友能够考一个教师证，这是他的一个想法。要问问是不是是女孩子的想法，因为女孩子考了一次考不上她就放弃的话，我觉得她好像是没有那个动力在当中。所以一定要先鼓励你的儿子，就是说很多的事情呢，就是大家能够在这一方面有个好的沟通之外呢，也要去听听他的一些想法是怎么个情况，而不是你一味的把你的想法强加在对方的身上。那你要这样的去引导你的孩子，若是有机会的时候呢，你既然说打电话他不会那么积极的回应你的话，文字上面我觉得你也可以多一点的关心他。比如说他考试没有考好，那你就告诉他说，哎呀，一定心里面很不开心吧，考试不容易吧，你就可以这样的去体谅他，然后就问问他有什么打算，考这个教师证是不是一定想要考到的，如果一定要的话可以继续的坚持下去。你可以在微信上面可以跟他这样聊天的。
嗯，好。
那儿子这一方面呢，我就觉得你要疏导他不要常常埋怨，因为其实人跟人之间相处呢，埋怨本身就不是一件好事儿。多一点的正能量，比如说年轻的男女在谈恋爱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要互相的激发对方能够成长，这才是有意义的。如果两个人走在一起只是一个劲儿的埋怨，没有任何的成长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要重新的去考虑了。
不管旅程多远多辽阔，我相信爱能照亮黑暗。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你的儿子现在以前是叛逆的，他现在自己这么追求多么好啊。
啊，是真的问题，真的很感恩。他就是初中的时候就逃学嘛，就是都没上高中，我们上的是中专，中专以后他又上了大专，就这样一路走来的。
我记得上一次你来电话你有跟我讲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不念书嘛，逃学嘛，但是很奇妙的就是他自己在外面混了一段时间就发现还是要好好的念书。
啊，是这样的。感谢。
所以很难得，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对，那就是鼓励他在这方面继续的努力。就像你刚才说的，男女之间应该是给对方有照旧的啊，
要体贴一下，然后问为什么他不想再考。通常我相信考试对每个人都是一样啊，就是我们考了一次考不好的时候就会有惧怕感嘛，那个时候需要的是鼓励嘛。
我就在跟他再沟通沟通吧。
对对，
我就害怕什么呢？你看还没有 还没有这怎么着呢，你就好像是有要干涉了
啊？不是
这样的，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好像主内的一个小姐妹。如果她今天是你们教会的一个小姐妹，她在这件事情上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也可以鼓励一下她，关心一下她嘛，对吧？
啊，是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跟她表达，就是说我不是说是你男朋友的妈妈的关系才这样去跟你说，只是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那我是长辈，我看到你有这样的情况，我就想多一点关心你，也看看怎么样为你祷告。我觉得这样的关系的建立是很重要的。那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吧，好不好？
好的好的，师母。
我要像萤火虫样飞呀飞，飞过旷野，也飞过沙丘，太阳像蜡烛一样被燃亮，照亮天空，也温暖心房，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我收到了，
我也收到了，
您收到了吗？
今年圣诞节，空中辅导预备了婴孩耶稣圣诞电子明信卡片，
欢迎你发电邮索取，写下温暖的祝福，送给您的亲朋好友。
电邮地址是辅导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点 net，辅导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点 net。
让我们一起成为祝福大使，
分享圣诞佳音。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弟兄姊妹，来到了我们短信回应的部分。十二月份呢，也有说这个呢是一个充满爱的季节啊。所以当我来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们给我们的短信的时候，除了有看到一些他们说的问题呀，还有呢当然有一些的见证，都很欢迎跟我们分享的。直接拨打电话呢，最近都有收到几通是分享见证的。那我当然很开心了，听到大家呢比如在关系修复上面呢有改进。那我在看大家短信的时候，就看回早几个月，大概是在已经是年中的时候呢，有一位听众呢他就跟我们问过一个问题啊。也许呢大家都曾经有问过，或者是有想过，身边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也有真正遇上这个情况。他就说，你好老师，他想问年龄差距很大，可是觉得很相爱，可不可以结婚呢？圣经原则是什么呢？那神又怎么看呢？那么就着这个题目呢，我就在网络上找到一些的研究，我们来看一下，普遍来说吧。我们先看看，根据美国呢一所大学的研究指出啊，夫妻之间年纪相差不大的，他的离婚率会比较低啊，这个是他们研究出来的啊。因为他们看到研究人员发现，夫妻年龄如果只有一年之差，日后离婚率大概只有 3%。 假若年龄相隔五年，离婚率就会升高到 18%。 至于年龄有十年差距的夫妻，更加呢会增加到 39%。 他更加可以找到一些是超过20年的，就有 90% 以上的机会呢真的会分手啊。诶，大家可能看到这些数字会不会觉得，哎呀，那好像听起来一面倒的，就觉得年龄差距大 是不是代表就没有幸福呢？大家要记得，这个只是美国的研究啊，其他地方的情况呢，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可是呢，我们再看一看，在其他的研究当中呢，也有讲过，婚姻年龄研究上面有一个叫同质婚姻的概念。这个同质婚姻，意思呢是指两个人相差5岁以内的呢，这个呢就会说这个组合的满意度是所有年龄组合中觉得最幸福的。为什么是用5岁来划分呢？原来从演化生物学的角度看呢，女性的青春期大概是10到14岁之间开始嘛，而男性呢就在12到17岁之间开始的。因此，女性身体成熟之后，心理成熟呢，其实也发展的比较早。那女性为了找心理年龄跟自己相近的人呢，就会寻求比自己大几岁的对象，就刚刚好是在5岁的这个范围当中了。而在生活习惯和社会期待方面，年龄差距在5岁以内呢，是比较会有类似的生活圈子跟朋友圈。所以这个也为什么普遍大家年龄相近而结合啊，这个呢在社会的期待当中，或者他们日后生活适应度上会比较有一个顺畅一点的发展哈。另外呢，也有一些分析就说了，夫妻年龄相差如果是大的话，就会有可能出现以下的一些现实的问题啊。比如第一呢，就在社会性上哈，容易呢因为这个差距就让别人觉得这样的一个结合有很多的意见哈。家人之间有可能那个他们的一些的担忧会比较多吧。另外呢，如果也真的发生沟通的问题，很容易就会把原因归咎于年龄差距，这个呢往往是一个比较重要考虑的成因。另外也是很容易出现这个代沟，因为大家成长背景跟思想有很大的分别。如果这个是组合家庭，比如双方都有儿女呢，特别是在上一段婚姻生下来的孩子，比较难去处理这个子女的问题。如果没有子女呢，妻子是年龄比丈夫大，那么可能在生儿育女上就会有矛盾了，因为比较难要生育了。所以这个呢也会直接的影响亲密关系适应的问题，因为生理跟体能呢会随着年龄有所变化。现实生活上，生活规律优先次序呢也会有可能呢不太协调，容易会出现摩擦。双方身心健康状况也会随着年月相差越大出现要照顾彼此的那个困扰。特别如果是丈夫年龄大，妻子年龄比较年轻，那么就要看要照顾年龄大的丈夫，可能你要面对很多问题，他出入啊，这个看医生啊，吃啊，很多呢都要去帮忙打理的啊。那么这些问题是现实一定会面对的，不过这些问题有没有可能可以克服呢？当然是可以有机会克服，上述的问题并不是绝对，也有很多呢例外的例子啊，有一些都是老少配，可是他们都是活得比较幸福。当然啦，这个就要看大家的价值观到底相不相近了哦。那么我以上所说的这些是普遍的现象，圣经其实就没有明说男女年龄相差很大就不能够结合的。因为这位听众他问我们的问题是圣经的原则是什么，那圣经没有明说。在基督徒婚姻当中呢，其实我们也要了解重点在于什么，并不在年龄的差距。这个幸福的关键点呢，其实在于 我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价值观，而且双方是否都是很认真追求主，那个灵命的那个成熟度是否相同，是否可以彼此的委身成就对方。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最有名的老少配，就是旧约当中的路德记，路德和他的丈夫波雅斯。根据犹太人解释，路德记的书卷说的，其实他们两夫妻的年龄原来都有差距达到30年左右的啊，这个是根据犹太人的解释了。可是都因着他们有共同的信仰或者价值观相同了，都会懂得互相的欣赏，建立一个美好的婚姻，而且还生下了儿子，成为了日后以色列王大卫的祖先。只是啊，老少配的话呢，我们就更需要留意要如何好好的经营好这一段特别的关系了。因为呢，大家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我们怎么样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老少配的婚姻关系了。啊，有三点我们真的要留意的。第一，就要彼此适应上。如果两个人的年龄背景各方面差距都很大，当然彼此需要很大的适应。不同背景不同性格跟生活习惯住在一起，肯定就必须要有人要有所牺牲了，对吧？很多事要迁就啊，要多一点的体贴啦。或许呢，就要想大家有没有什么真正可以一起去做的消遣活动，比如可以一起牵手到公园散步逛街，发现一些共同的兴趣，生活的情趣。第二，就是要讲求心灵的合一。圣经的教导说，丈夫呢是妻子的头啊，所以要领导家人灵命成长，自己要先做榜样。我们丈夫的就要有一个好的灵命，求主赐下智慧力量，带领一家依靠主。以赛亚书40章31节呢，也有这样的应许嘛，就是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个无论丈夫是年龄多大，如果他是认真的基督徒，他都要担起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啊。第三，就是彼此是否了解上帝对婚姻的看法呢？在创世纪2章24节已经有吩咐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夫妻关系是一生当中最重要而最亲密的关系，无论是在你的身体、情感、信仰、经济上，都是成为一体的，而且这个也是一生之久的承诺。所以无论大家的年龄差距有多大，这些原则都不会变。做妻子的要顺服敬重丈夫，丈夫呢也要好像耶稣爱教会的一样去爱妻子。所以这位听众你问的这个问题，我是建议你可以多看有关基督徒婚姻的书籍，或者听听我们空中辅导呢，有很多关于婚姻的教导，这些课程这一些的指引可以让我们更了解上帝的心意，好让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培养这个感情，学习相处的这个方式。所以如果呢年龄差距大，可是有相爱，他们当然你是有权利可以步入婚姻的，只是你要考虑我刚刚所说的那些现实问题，还有可以共同追求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目标，那么你的婚姻无论是哪一个年龄的配合呢，其实都可以有幸福的机会了。在此呢，我也想到在旧约的时候啊，其实大家一看创世纪就已经有一些的例子啊，亚伯拉罕呢跟他的妻子萨拉了，他们的年龄是相差了大概快10岁，后来他又娶了基土拉的，两人呢的年龄也起码差了几十岁的哦。另外呢，就是以撒和利百加呢可能也差几十岁，这部分圣经呢没有明说，可是这个也是犹太人的一些传统的说法，因为他们认为以撒 40岁才结婚，当时利百家应该呢就还是一个比较青春的少女嘛。那这些都是看旧约的时候的一些例子啦。那当然你也要看看呢，他们都有家庭问题的，只是因为他们都对主的信心很足够，他们都有坚固的这个信仰作为他们家庭里面的一个基础，所以呢问题可能会稍微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来处理。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呢，鼓励大家都可以查考圣经，在当中你也会学到更多的。
我不要庆祝圣诞了，又是买买买，好烦呢。
你可以趁这个时候把耶稣的爱与祝福传出去呀。
我想庆祝圣诞，不是跳舞和花钱，可以付出真心关怀苦难的世界。
圣诞节是普天同庆的日子，
就让我们一同效法耶稣，为身边的人带来和平，带来爱吧。
空中辅导祝福您
圣诞快乐。
弟兄姊妹，现在呢听到我们这些节目的广告，心情就已经被吸引过去了啊！一踏进这个十二月呢，这气氛都不一样了，充满着爱，充满着祝福和温暖呐。那我们继续鼓励大家，可以呢透过短信、电邮，还有呢直接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空中辅导热线都会开放。明天呢，将会有谭馨师母跟听众朋友们在线上互动。如果大家想跟谭馨师母互动，可以留意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的早上拨打我们的热线，就可以跟他联系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